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主题，我们要、首先没有圣经的把手举起来好吗？好，我们通工拿给你哈。好，首先我们今天看一个主题，主题叫做做主荣耀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你刚刚听到嘉好的见证，哇，我相信他正在预备成为神要荣耀使用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你我的生命都有一个呼召，都有心意。你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被呼召的我都不知道、所以跟你旁边的说，当你信耶稣那一天，耶稣就召你啦。你知道什么叫召？召就是叫你来嘛，对不对？为什么要来？有事才要来嘛，没事干嘛叫你来？又不是在糊弄你。所以来一定有事，一定有神的心意，有神美好的计划，我们都要参与在当中。相信请说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来透过神的仆人的生命，我们来看怎么样做主荣耀的仆人。神主呼召我们成为荣耀的仆人，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我们都要来侍奉他。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一幕，新天新地之后，在上帝荣耀的宝座临到这地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哇，有神的宝座，宝座上流出生命河的水，又讲到呢，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都要见他的面。所以弟兄姐妹，你渴望在永恒里面见到上帝的面吗？好像不太愿意的感觉。愿意的大声说阿们，阿们。各位，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才站在这里的。哇，当初就是在一个丰富第一次出来开拓了第一个退休会的时候，牧师就传讲这经文。哇，我就说，哇，在永恒里面可以见到上帝的面，那我的结局会在哪里？就一定不会在硫磺火湖里，你知道吗？就会在哪里？在上帝的面前呢，只在他的面前出入，见他的面。所以跟你旁边说，这个比得救更好。阿们，不要只有说啊，我会不会上天堂？上天堂干嘛？我问你，上天堂干嘛？上天堂见主面，然后呢？马上就被派到外地去了吗？就是啊，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离得远远的。还是见主面之后，我说哇，跟上帝有讲不完的话，谈不完的情话。阿们，你知道吗？神，这是神的渴望。我们来看，在地上就有这样的榜样，值得我们来效法。我们最近在读《生命记》。然后读到了《生命记》最后一章34章，我们来看摩西的生命。他真的是，他伟不伟大？真的是神伟大的仆人，神荣耀的仆人。你说，但是我这么平凡，我怎么做？我怎么可能像摩西？感谢主，神没有要我们比较，但是神说，孩子，你要成为我的仆人，你要成为我的使女，因为在永恒里面，你要见我的面。我要常常看到你，跟你旁边说，神说他要看到你，神说他要看到你，阿们。再跟你后面的说，神说他要看到你，真的，阿们。你知道上帝何等渴望看到我们，看到他的孩子来亲近他，阿们。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34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相对的庇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好，到这里就好。哇，我们刚刚一口气读了那么多，你还记得多少？我告诉你， 我想大部分人经验就是哈，摩西死了，然后死了不就没戏唱了吗？哎，但是连续剧你喜欢看哪一集？最后一集，你一定会守在电视前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连续剧就是这样，哇，今天是完结篇，我很想要知道结局到底是什么。但是结局大概也都差不多是老梗。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结局，圣经里面这位历史伟人的结局，却要成为你我的祝福。这不是老梗，而是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领域。哦，刚刚我们嘉豪分享，他是经过养育班。但是上帝对他的心意绝对不会只有在养育班。什么人需要养育？小朋友要养育啊。但是小朋友会不会长大？你知道长大之后就要来成为耶稣的门徒，甚至要成为主的门徒、主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使女。阿们。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哇，这也就是对我们来说，这是对我们的是一个标杆啊。好，我们来看到第一节，你看哦，这里讲到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上了与那耶利哥相对的庇斯迦山顶。我们要认识神为什么要我们成为他荣耀的仆人，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帮我按一下，主的仆人，主必真爱到底。为什么神要呼召你成为他的仆人呢？因为他说你成为他的仆人，他要爱你到底。我们来看摩西，哦，他说摩西要死了之前，神就，你知道生命记是摩西在人生走到尽头的那一个礼拜所写下来的。在那个礼拜里面，摩西肺腑心肠，掏心掏肺的跟以色列百姓要再次重申上帝的律法，鼓励他们，以色列啊，你要听。跟你旁边说，我要听。因为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要听摩西在死之前肺腑心肠，他掏心掏肺要以色列百姓做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摩西渴望我们跟神建立那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摩西从他认识主那一天开始，直到他年老发白要回天家那一刻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结论，神爱他的仆人。我们来看怎么爱。当摩西要老了，你知道神让他的仆人，第一个，神的恩典要补足他人的软弱。摩西当要登上那个尼波山做什么呢？上帝要让他看应许之地。你说为什么要让他看？因为他不能进去。好，为什么不能进去呢？因为之前摩西曾经在他的服事的生涯里面有一个瑕疵，那个瑕疵就是他在情绪当中，在血气当中，神那时候你知道在血气当中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一天前一天他死了姐姐，死了姐姐，你觉得你的家人过世心情怎么样？一定很糟糕。再来他们走到了旷野，旷野没有水喝，心情怎么样？更糟。在，不要，各位，那里不是台湾哦，自来水打开就有水了，那里是旷野，那里是现在的约旦那个国家，那个地方都是旷野，都只有石头，没有水的，也没有树，光秃秃的一片。摩西想到我的姐姐刚过世，然后现在百姓又来找我要水喝，而且呢争闹，百姓不是只有一个，也不只有丰富教会六七百个，百姓是一两百万个，都来找他要水喝。你烦不烦？烦。而且威胁他，再不给我水喝，我拿石头打死你。摩西耶，那时候他几岁了？都快120岁了。你知道人再有耐心，再有好的品格，怎么样？好的修养，遇到这种情况，你还看得住吗？哇！但是摩西他很好哦，值得我们效法。他跑到神的面前，伏伏在地，他说：“主啊！”神就光照他，给他启示说：“你走到那个大磐石那边去，你只要说磐石啊，涌出水来。你只要这样吩咐，磐石就会出水来。但是你要拿着杖去。”这时候摩西就拿着杖 听了之后，他就走到那边去。但是你知道，走到好像走，我现在站在摩西的位置，走到百姓的面前，你觉得百姓都像你们那么安静吗？百姓会讲什么？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再凶一点，你再不给我水，我打死你！我要你的命！摩西遇到这样，你觉得呢？摩西，我假如是摩西，我心想：拜托你们这些人，我到底要跟你们搅和多久？我从80岁，我这把已经吃到100岁呀，还在搞你们这些人老问题，脾气都不改，性子都不变。然后呢，摩西就好了，给你们水喝了，当当敲了2下，真的给水喝了。但是神说：“摩西、亚伦，你们因为你们不信我，而且在百姓的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领这百姓进到我应许他们列祖的地。”我才敲2下，而且是在情绪底下，神啊，是的，上帝是公义的，神管教他的仆人。但是你知道，神还是给他恩典，他说：“主啊，拜托你，拜托你，我这40年服侍你，我都没有做什么事。”错事，我就这一次，可不可以求你给我恩典，让我进去？但是主说：“不要再求了，再求也没用，不要再炉了。我让你一个机会，让你上 Peace， 你在那一天，有一天你要上 Peace 加山顶上去，我要让你看东西南北，眺望应许之地。但是你要祝福你的助手约书亚，他要领着百姓进到应许之地去，你要鼓励他，要他刚强壮胆。”这是神对摩西讲的话。你知道摩西老 Coco 120岁那一天，他交代完以色列百姓，那一天颁完律法，那一天甚至于做了一首歌，劝世歌，以色列啊，你要听。然后透过这首歌，神要摩西提醒以色列，就是过去真的要听神的话，不然过去应许之地又怎么样？不听神的话，咒诅、刀剑、饥荒、灾殃，通通会再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哇！摩西就这样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讲完，讲完之后就上山了。你想想看，老人家，你觉得他顺不顺服？很顺服，他就上了山。然后神呢，果然就指给他看。我觉得那一幕是这样子的，那个嘉豪上来，你知道圣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画面的。圣经里面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1节到3节。摩西从约旦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庇斯加山顶，耶和华把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拿基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所有都。假设他是摩西，我相信那一天场景一定是这样。当摩西在看眺望老 Coco， 你要有点老的样子。你看老人家了，你觉得视力多好？但是神祝福摩西，哎，眼视力没有衰退，精神呢没有阿兹海默，也没有老人痴呆。更没有帕金森氏症，然后他就拄着拐杖，神说：“你看，你看远远那里看到了没有？那里就是但，在100多公里外，还有再来往东边一点点，你看到了没有？拿弗他利全地，还有没有？你看，摩西，你看，哦，那里就是马拿西之地，那里是以法莲之地。神跟那距离近不近？上帝就像是一个爸爸一样。”他把那全地一个一个指给他看，而且圣经里面说，摩西看得到海耶。我问林老师，哎，林老师，你站在尼泊山上看得到西地中海吗？他说看不到的啊，因为被山挡住了、啊。但是圣经里面说，神也指给摩西看。哎，你知道人有没有限？很有限。但是神的恩典 大过人的软弱。神真的就让摩西看到，即便他不能进去，但是神让他知道他是信实的神。 Amen。 好，谢谢你，请回座。好，所以你就看到神，当我们成为神的仆人，神怎么样真爱你，你知道你有软弱，但是神的恩典要加添你，补足你的不足，让你能够看见神所看见，他要把启示赏赐给你。 Amen。 另外呢，你看哦，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这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各位，通常我们会卡在你却不得过去，晚一点我会再解释。但是我要你看到的是，如果你是主，摩西是仆人，我问你，你会对你的仆人讲这些吗？我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关你什么事？你不能进去啊，对不对？要比我也要比给谁看？约书亚看啊，我怎么会比给摩西看呢？你可以看到神跟摩西的关系就好像好朋友的关系一样，不仅是朋友，不仅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更是朋友的关系，甚至于像刚刚讲的是父子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不管你在丰富教会，你接受什么装备、什么课程，都不要让这些课程的宗教仪式取代了你跟神的关系。摩西被神纪念，是因为他跟神有好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很 close。后面我会看到圣经描述是面对面的关系，面对面。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这个爱里面，他要应许，他的信实要应许这世代的成，在这世代里面来成就。神要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要让摩西看见。为什么神要让摩西看见？因为神让摩西显为他是信实的主。不管过了哪个世代，甚至于神让摩西看见，也就代表说摩西，你知道这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的百姓，但是我是信实的，我要领他们进去。我今天让你看到这地，也许你会说，主啊，但是你又不让他进去，那有什么用？好像什么一样，好像小朋友好像发烧了，然后呢想吃冰淇淋，你就跟他说啊，我很想让你吃，但是呢因为你发烧不能吃，要不然给你看一看。你说哇，这么痛苦，快丢加倍丢。我相信神不是这样的。各位，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真正的安息，神应许我们进到这安息里面，是摩西已经得着了。摩西在基督里得着安息，但是圣经里面说，哎，如果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那应许之地呢？如果他们已经得着安息了，那为什么还要在耶稣圣经上还要再讲另外一个安息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百姓真的进到他们神给他们列属应许的地，他们有没有得着安息？没有。为什么没有得着安息？因为就是少了刚刚我们讲的，他们跟神，他们不明白神的爱，以至于进到应许之地呢，他们追求的是那看得见的，什么都要看得见的，而且要摸得到的，要享受得到的。什么东西是这样的应许？丰盛啊，财务啊，爱啊。你说，主啊，你的爱我看不到，我感受不到啊，但是啊，来交个男女朋友，我就可以感受到爱，有人爱我，是这样子得着吗？不是的。弟兄姐妹，神也要把应许给我们。圣经上面说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通通都是是的，但是各位，你不要用我们的想法来得着这看得见的应许，因为神要给你的应许是从看不见的而来的，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还要真实。而摩西得着了，即便他只能远远的看见却得不着，但是在永恒里面他却得着成继承了在基督里面的安息。所以神是信实的，他让摩西在灵里面，在他的永恒里面已经得着了这应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第五节这里讲到，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 伯庇尔对面的谷中，只是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各位，神的真爱，神的慈爱到底是怎么样？到底呢？神的慈爱是一生之久啊！我记得当我的孩子刚抱回家的时候啊，好可爱哦，小撒，祷告来的，而且不是只有祷告，全教会都在祷告。哇，当我们得着，我们好开心，好可爱的孩子。然后大概满月了吧，然后有一天我就抱着他，然后看着他，我说哇，爸爸好爱你哦，爸爸好爱你。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因为我想到，你知道照顾小 baby 累不累？很累啊，他一哭，你就要是奶奶，还是要换布布，还是哪里痒？你要去把他搞清楚。那我当新手爸爸，我都搞不清楚，有的时候真的会失去耐性呢。半夜的时候，哇哇，我就说啊，不要吵了，没听到，失去耐性的。但是你知道，那一刻我却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说，哇，小三你这么可爱，爸爸这么爱你。但是当你年老发白的时候，就是当你老的时候，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头发没剃，还蛮像老头子的。那我就看他说，对，我想啊，那他老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他老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像我对他一样这么有耐心？他儿子吗？他儿子会这样对他爸爸吗？我不太妥当。那时候我也过世了啊，那怎么办？我心里就开始有点担心了。这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进来说，通远把他交给我，我来照顾他。我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你成为神的仆人，神在你身上的慈爱是一生之久。我相信我的儿子，当他愿意起来跟随神，神也要一样照顾他。而且当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照顾我。阿们。就像摩西一样，你看神怎么照顾他。他老的时候有没有老花？没有，这多么大的恩典啊！我就跟神这样求，而且他活到几岁？120岁。各位，年龄都不是问题，身体的状态才是问题。我曾经传福音给我阿妈的时候，我跟我阿妈说：“阿妈，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永生。”我阿妈说：“我不要活那么久，因为躺在病床上。”信我阿妈那时候躺在病床上，哇、哦，然后他就不能走啊，因为开刀，身体很衰弱，脚已经不能站了。他说：“我不要活那么久。”但是我就不是的，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在基督里面，神要祝福你是身体兴盛，灵魂都兴盛的，凡事都兴盛的。哦，所以你知道神就这样照顾他的仆人。我也看到很多神的仆人是这样的幸运。哦，有一个以前华神的林道亮院长。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的解经啊，讲到真的很棒。然后他在2011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他过世的时候，头脑都还很清楚、哦、而且他过世没有什么痛苦，他跌倒，然后隔天睡觉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所以你知道神照顾他的仆人，直到晚年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晚年？虽然我还那么年轻，我前面的路可能还很长，但是我多么渴望我的晚年是这样。阿们。神的慈爱是一生之久，他必要真爱他仆人到底。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哦、这是为什么要做主荣耀的仆人。好，但是 你说那我怎么样才是主的仆人？我要学习什么？其实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的学习，幸福小组也好，养育也好，甚至于牧养也好，都是在帮助你成为主的仆人。阿们。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当仆人真的那么简单吗？你知道当仆人，我们都喜欢去餐厅，有没有？哎，点个菜 ，waiter 就把菜端上来了。但是我们很少就是会喜欢说，哎，你好，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来，哇，欢迎光临。然后今天怎样？我们通常不喜欢做，对不对？除非那是有带你看得到那个价值。但是主说，孩子，你要知道他必要照顾他的仆人，服侍他的，他也要服侍你。好，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主的仆人要怎么样呢？我们来学习做主的仆人。主的仆人要跟从主到底。 主爱你到底，真爱你到底，我们要跟他到底。我知道，我也看到很多人服侍神，服侍到一半就不见了，好可惜，好可惜。但是我相信他的心是自在的。但是怎么样来跟随呢？我们来看摩西，摩西给我们很大的教，很大的学习哦。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再读第一节来，预备来。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庇斯加山顶。好，第一个，怎么样跟随？第一个，不方便的时候仍然跟随。刚刚我们讲摩西那时候几岁？120岁。而且你知道，这里讲到摩西从摩亚平原，所以他起点是哪里？平原。摩亚平原假设是海拔0公尺好了，然后上了哪里呢？与耶利哥相对的庇斯加山的山顶，就是尼波山。庇斯加山有102公尺，也就是今天的埔里盆地那么高。你可以想想，叫你从台中上到埔里，那时候没有6号国道哦。你要跟从神，神说在你晚年的时候，你还要来爬山，你爬不爬？爬不爬？你说主啊，我爬得到吗？如果他叫你爬，你就爬得到。阿们。当我们成为主的仆人的时候，我们要跟从他到底。怎么样跟呢？不方便的时候，人要跟。还有，你知道，就算到了庇斯加山好了，802公尺，就这样吗？没有，主说要上尼波山才能看。所以你还要再爬多高呢？尼波山870公尺，你到了庇斯加山，你卡已经软一半了。然后说我已经老快快120岁了，主啊，老子跟你拼了！我已经到了山上了，现在要登顶。你看到摩西吗？他跟到底。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方便，我们大概就不跟了啦，对不对？天气好冷哦，算了啦，算了算了算了，下礼拜再去。啊、哦，幸福教室好累啊！我、哦、不要啦。然后每一次做又没有捕到鱼，又没有人信主，干嘛还要做？但是你知道，当你不方便的时候，当你很困难的时候，还愿意跟，这就是在操练你做仆人的。阿们。记得，你愿意做仆人，主就爱你到底了。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二个，到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呢，下一节大家一起来念。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照主的口，照着主的口成就。也就是原来，你知道当摩西爬的那么高的山，很听话对不对？那么顺服，爬到了山顶，就有主说，就这样，你看到了，不能过去。你是摩西，你会怎么样？你死的时候眼睛可以合得起来吗？你知道我们的顺服通常都是不明白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无理，我就不跟了。但你看到摩西，他仍然愿意。他圣经怎么样讲？神要他死，他就那一天回天家。他没有说，他没有说我不要，我不要，然后在地上这样啊这样子。最近我常领受到我儿子这样，就是叫他睡觉，他不要睡觉，我不要，就开始欢啊。有用吗？没有用。或者是我们里面就怎么样？我们里面就挫折咯，我们里面就开始灰心咯，我们里面就开始对神沮丧咯，开始对神不相信咯，不信任咯。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许你在牧养上面真的在经历一些过程，羊都跑掉，你还要继续牧养吗？如果你愿意牧养的话，你还愿意继续在那个岗位上坚持的话，那你就是神的仆人。幸福小组你做了，我说我幸福已经开了第三届了，对不对？一二三都没人信主， 你还要继续开吗？如果你还愿意跟，你就是神的仆人了。不是在于你能不能理解神，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人信主，而是在于跟随的心。你知道，这个就是神在训练我们的门徒训练的，阿们。你知道，你以为摩西那么简单吗？他120岁才就那么老 ，Coco 可以这样？我跟你讲，老人很难改变的，对不对？长辈能不能说服？很难的。为什么？因为我带我阿公信主就是这样。我说阿公，信耶稣真的很好，你要不要信？他晚年的时候真的已经有点欢欢啊，然后叫他不要煮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煮东西就会忘了关瓦斯，关瓦斯就会怎么样？危险，他脚过是烧开了，就会发生火灾，很危险的。所以就会说啊，我们帮你送餐。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煮，还是要自己弄。哎，老人家容不容易改变？很不容易。一旦他观念成型了，除非有神的恩典。但是你看摩西呢，80岁蒙呼召，神80岁算不算老了？算。但是你知道，上帝就透过那环境，感谢神，他也不是80岁才开始被上帝调，40岁的时候他就有抱负了。看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人的手下受尽虐待，当奴隶做苦工，很痛苦，他心里面有没有抱负？有。为什么上帝不要40岁就用他？因为很简单啊，那个时候听不下去啊，很骄傲啊，目中无人啊，因为他就是埃及王子啊，他就是王子，谁动得了他？但是上帝透过他的一个失误，打死一个埃及人，把他带到旷野。各位，跟你旁边说，旷野与我有益，因为我也在旷野过。我在旷野，我才知道我要坚持什么，我要放下什么。阿们，我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我在旷野的时候，在旷野之前，我也觉得都很 OK 啊，带敬拜几场没有问题啊，都可以搞定。然后呢，服事可以啊，小组呢，我讲信息讲最好，很骄傲的，因为别人都没有办法 copy 啊，没有，别人都没有人学我的榜样。我太太就跟我，我连我太太的话都听不进去啊。然后神就带领我进到旷野，哇，开始经历很多冲突，经历很多的破碎，到最后牧师师母出刀修剪。哇，真的看到我需要真实的面对关系。弟兄姐妹，旷野是好的。摩西在旷野待了40年，起初在前40年他的一生，他觉得自己是 somebody， I am somebody， 我是埃及的王子。但是一旦被到了旷野，破碎破碎再破碎，I am nothing。 当上帝呼召说来，我要拣选你，呼召你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说主啊，我拙口笨舌，我只会讲羊的话，我不会讲人的话，你要叫我去带他们出埃及，我怎么去见法老呢？当你觉得你是 nothing 的时候， nobody， 神就要用你。而当你成为 somebody， no到 nobody 之后呢，神就要让你知道你是谁，你要成为他的忠心的仆人，来跟随他，跟随到底。摩西不仅自己跟随，他连他知道他的一生有限，到120岁，他用人生的最后的日子做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召聚所有以色列百姓，在摩押地重申律法，掏心掏背，把他生这一生的从神领受的通通都传承给下一代，不仅传承兴起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他也鼓励下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来跟随神。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主的仆人，要跟随他到底。跟你旁边说，不要自己跟随而已，我们要带别人一起来跟随，我们要兴起更多人来跟随，你就会看到神的影，上帝的影响力在你的身上。最后，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要跟随，对不对？但是怎么跟呢？最后一点，仆人的荣耀从哪里开始？仆人的荣耀从 与主面对面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预备，来，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摩西的故事好精彩，但是这个精彩不是你我可以 copy 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像摩西的先知像摩西的。哇，你知道他原本是一个很破碎的人，但是当他在神的手中，他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荣耀的器皿，他是上帝荣耀的仆人。他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用一个称号来称呼他？在第五节的地方，他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我相信在他的墓碑上面钉刻的，当然他人家也没有找到他的坟墓，也不知道他到底埋在哪里。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亲手在他的墓碑上面写着，这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就死在这里。各位，你的墓碑上要刻什么？我不要刻墓碑，我要刻在这里，额头上要写上神的名字，这是主说，这是我的仆人。阿们。摩西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 copy 他的，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哦，你知道神也不会让你比如说去到柳川举杖，然后柳川就分开这样子过去，哦，神不会让你再做这种事情，因为没有意义。但是神仍然要使用你，神仍然要兴起你。这里讲到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不是说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也就是说摩西有摩西神使用他的生命的部分，你也有你神要使用你的部分，阿们。所以你知道重点是我们怎么来跟随神。首先第一个，他这里说摩西是怎么样跟神的关系，他说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与主面对面我可以理解，但是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各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神要我们怎么来跟他的关系？神不是早就认识我们了吗？他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吗？他是啊，但是为什么还需要面对面呢？我告诉你，不要说摩西，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光看到牧师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啊，今天我预备讲到，我真的不想拿给他看，因为肯定会被批，肯定会被修。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你会不会这样的心情？上帝，你都知道我的软弱，我真的很不想要让你看到我的软弱，对不对？我很想要在你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形象。所以你会不会跟神面对面？你会戴面具。但是这里圣经里面讲摩西他跟神是面对面，代表他们中间没有拦阻，而且神是这样认识他的，代表他对上帝的生命敞不敞开？完全敞开。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我要效法摩西的。我们要让神面对面来认识我们，我们要让神能够不在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隐藏的空间，他能够认识全部的我们，也就是让神的光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进到生命当中呢？什么时候你会来求告神呢？摩西是这样子的，以色列百姓很难带的。当他们要带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之后，连过红海都有人开始抱怨说，天哪，前面是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你带领我们出来是要我们死在这里吗？好不好带？不好带。这时候摩西做什么事情？他没有把自己心中的难处问题放在心里面，他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这太大条啊，我没有办法处理，这太困难了，我要怎么做？我把我的难处交在你的手中。甚至于呢，当摩西被诬赖的时候，谁诬赖他？他的姐姐啊，他的哥哥啊，说摩西，你凭什么做以色列人的权柄？我们是你的哥哥姐姐， 米利安说，我可以，我是敬拜的，我可以领受启示的，为什么不是兴起我，是兴起你做领袖？他有没有被质疑？有啊，而且摩西你还娶外邦女子，所以你怎么可以当神的领袖呢？神百姓的领袖呢？他也被质疑，这种摩西做什么？他又服服在主的面前，你知道吗？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要向摩西效法啊。当你心中有任何的难处，当你心中有任何的挑战，任何的真的软弱，做一件事，效法他吧，从与主面对面开始，主要使用你。还有第二个，你看，第一个从与主面对面开始，第二个是什么呢？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显大能的手，行大而可畏的事。各位，你看你会不会羡慕这些大而可畏的神迹啊？羡慕吗？嘉豪羡慕，为什么？因为他点点头。我也很羡慕啊。但是各位，这大神迹代表什么？大困难才会有大神迹。阿们。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不要被动，不要逃避困难。因为当上帝呼召摩西说，摩西你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到我向他们列祖所应许之地，摩西一开始也是推脱，因为他太困难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看到圣经后来在摩西的墓碑上面，墓志铭上面写着什么？耶和华打发他，他是接受差遣的。所以如果你的组长说，来，我们这一次在做幸福小组，你要成为对公，你不要说啊，怎么找我？你要接受挑战。为什么？因为你要像摩西一样与主面对面的。阿们。你要成为神荣耀的仆人，荣耀的器皿。阿们。如此你就能够经历大而可畏的神迹。为什么要与主面对面？最后我以耶稣所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耶稣在成名，其实摩西在旧约时代就预表新约的基督。我们从摩西身上就在效法耶稣。效法耶稣什么呢？他遇到什么事情都来到天父面前，天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从天父领受异象，哇，今天要医治什么疾病他就医治疾病，医好瞎眼的就去医治瞎眼的，神迹奇事就随着他，因为他与主面对面，而且蒙差遣。弟兄姐妹，我们要愿意蒙差遣。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经历到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搬家。当我受洗之后结婚了，我就搬到北屯去了。然后我一开始我说，主啊，我不要在北屯，因为我本来就住南屯，而且教会在南屯。当丰富教会在这里开拓了之后，我就搬到北屯去了。啊，我们家在哪里？就离教会一个巷子，这么近的距离。但是卖掉了，我就说，主啊，可不可以让我再回到南屯？但是这一等就十年，过去数算过去十年，哇，真的好精彩哦！有很棒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没有幸福小组，我们做敞开小组，然后哇，就好多人就开始我们去剪头发，剪头发的那个帮我剪头发的那个也带他信主，然后他就带他男朋友信主，他男朋友在他的兄弟姐妹信主，就一坨拉鼓，哇！好开心哦。但是呢又怎么样？开始牧养，在牧养中我经历到很大的艰难，原来我涉世不深啊，甚至于就是教会里面说不要借钱给，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不要借贷，但是因为我们实在太怜悯心太强，怜悯的恩赐太强，那个弟兄就跟我说，啊，通远，我们要结婚啊，拍婚纱刚好周转不过来，可不可以借我三万块？三万块，那时候 我的薪水就差不多30000块。我说哇，但是好了，看我的弟兄有难有需要，就借你。哇，这样一借不得了了。后来辗转发现，他骗我，然后我没有让我太太知道，然后我太太知道我背叛我太太，因为我背着他用这钱。哇，你知道，搞的小组，搞的家庭，好一团乱。后来他走了，后来他也被关。然后我跟牧师还去保他出来。哇，好混乱哦！我这样，天哪，主啊，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然后开始经历一些风浪，在牧养上，在传福音上都是。这个旷野，起码走了没有10年了哦，但起码有走了6、7年。我一直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有一度我曾经想放弃。我以前还卖碗盘。起码在店里面，大家看到我都还要尊敬我一下，因为我是老板的儿子。但是在这里，哇，我小组也带不好，然后带敬拜带到后来，我觉得很腻了。我还可以做什么？里面就有一个控告的感觉。算了，我想我还是离开丰富教会好了。那时候已经全职了，我都不敢跟牧师师母说，心里面暗暗的盘算，但是想说我要去哪里呢？让我很挣扎，然后我越这样，我越没有自信，我越努力的服侍，早出晚归。我跟我的太太说，那时候已经有孩子，我跟我太太说，好不好？我明天要讲到，这礼拜要晨祷啊。你知道，我每次我经验很不好的，我记得一开始晚崇拜开始在学经讲到，我祷告了半天，祷告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啊、真的，一开始讲了，让人家觉得都听不懂的。很挫折，他们说：“主啊，你还要用我吗？当初你不是呼召我说你牧养我的羊，但是我牧养成这样，你还要我吗？”但是主说：“孩子，不要动。你知道，就透过一次看通牧师上一次来，就在这里祷告，为同工祷告，一个一个点名说 ‘Don't go’。我知道很多人想跳船 ，‘Don't go’。”因为神拣选你们团队在这里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时候就逼到我，我心想：主啊，我好想 ，Don't go，Amen。这位弟兄，你要当男人起来，带你的全家来服侍神。前几天我还回去听这个录音 ，Don't go， 但是对我来讲何等挣扎。感谢神，牧师师母在我生命当中开始修剪，让我开始面对最基本的关系。除了跟神的关系以外，要调整就是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停掉学青的服侍，那对我来讲根本就是把我的头砍掉，你知道吗？那么痛。但是感谢神，我知道神是美善的神，成为他的仆人，他爱不爱？我跟你讲，爱到底。我就学习到，原来神要我跟他到底。我再一次重新调整我跟上帝的关系，跟主面对面。好，搬家，9月读经那个民数记，利未人要环绕神的会幕。当我读到这个，我就问牧师说：“牧师，利未人要环绕神的会幕，那利未人要住离会幕多远？”牧师说：“大概1公里到2公里左右，不可以超过2公里，不可以超过1.5公里。”我说：“哦，这样子哦。”我说。因为我太太怀孕了，我里面有一个感动，神要我们搬家，这感动是吗？牧师说，这本来就是真理，所以你若可以照着去行，就必蒙福。可是我那时候已经在北屯待了10年，我很怀念那里的烤鸭店，那里有好吃的烤鸭，我不怕你们笑，连我太太都这样笑。当我知道要搬家那天，我来到南屯上课，走在的路上，我先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真的要我来到这个地方吗？我已经，这里已经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异地了，我要重新适应这里的生活。”主说：“你要跟随我。”我说：“好，如果是你说的，那你帮助我在搬家的事上顺利。”各位，神应许你的，他会不会成就？一定会成就。 就当9月30号，神给我们意念、祷告，跟太太两个人都感动要搬，我们就真的开始找房子，找了一个地方。我觉得啊，可以了，有地方就好了。我太太说太小，我们就为了这事吵架，因为她觉得我不尊重她。神又在调整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我要听，所以我就好，那我们就不要放弃这个地方。再找下一个地方，我太太说这个地方没有感觉。哎，你知道神就一路修剪我呢，弟兄，这容不容易？弟兄说容易吗？不容易耶，很难耶。要听姐妹的话，真的不容易耶。但是太太不会错，阿们。然后我就听了，我也没有去跟房东联络了，中介就没有再联络。然后我们就祷告，主，你给我们一个地方。感谢神，我们夫妻同心合一祷告，就一起打电话去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一进去那个地方，我里面马上有一个感动，神说就是这里。但是房租很高啊，我们的预算只有15000而已啊，15000算高的欸，我还要减吃省吃俭用欸。然后神说就是这里，我太太就说好，我有感动就是这里，我们来跟房东谈，跟他杀价。我说传道人还跟人家杀价，这样也是基督徒吗？我太太说我们就是凭信心，神应许我们，我们就跟他谈。结果我就很没有信心的打电话跟房东说，房东太太，你看的地方我们很喜欢，但是哦，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哦，我们就跟你租，然后但是有15000啦，啊，但是你不要马上回应我，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跟你先生商量一下再回应我，客不客气，哪有人这样杀价的。但是你知道我就这样讲完之后，那个房东马上就说好，15000租给你。我太太讲了，神就成就欸。你知道原来成为神的仆人不是只有服事上面需要被调整，原来在关系上面，我真的需要在小事上面都听他的，学习听他的，尊重他。感谢神，神让我们住到这个地方比我们原先住的地方还要大，光采光更好，楼层我们从1楼被提升到6楼。而且感谢神，当我们一去拜访这些社区的人，他们心都愿意敞开。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我们期待可以在那里为主结果子。弟兄姐妹，而神，你知道这时间花多久吗？我们从9月30号说要搬，10月几号？10月就中秋节那一天签约，签完约之后，10月26号就搬进去了。从找房子到签约到不租搬进去，一个月内搞定，这是神的手，快的让我不得不赞叹。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神不会亏待他的仆人，服侍他的他必看重，好不好？幸福小组要开始了，我要鼓励大家。也许你说我真的很挣扎，你跟神祷告，神呼召你，他要负责到底，他一定真爱你到底，但是你要选择来跟从他，从跟他面对面的关系开始，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感觉神在今天晚上对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有很深的心意，很深的心意。我们当中一些神的孩子们，你好愿意为主摆上哦，但是我看到你好像在旷野，在那边绕，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些家人，你跟随神，但是你退缩了，因为你说主啊，这太难了，这太难了，我没有办法理解。就像通远传道说，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这样做，我没有，到现在有的事我还没有办法理解。但是重点不是你的脑袋瓜理解了，而是你的心是不是有一颗儿子的心，你是不是能够明白这位天父，他其实待你虽然称呼为仆人，但他爱你 却不是以主人对待仆人的方式，是以父亲对待儿子的方式。你知道神他所筹划的都与你有益，即便你看不到，就像摩西，他不明白为什么我只能看不能进入，我跟神的关系还不够吗？但是主说不是不够，乃是为了在永恒里面得着这产业。主在永恒里面也对你有美好的心意。如果你曾经因为跟随神沮丧挫折，你灰心想放弃，圣灵在今天要来帮助你，让你不再靠过去的经验来服侍神，乃是靠着神的爱才有动力来服侍神。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